出版了之后，第一版然后修改，又第二版，甚至第三版多版，但是神的话说了之后就永不改变。圣经自古到今只有一本，也只有一版，从来不用修改，从来没有增加，也不用减少，因为神说了就不改变，神说完全了就完全了。回过头来我们看，科学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但是神给我们的东西却是一样都不可少。神给我们阳光，给我们空气，给我们粮食，缺了其中一样我们就没法活了。这些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人手所造，如果神没有预备，即使你用全世界的金银去买，你一点也买不到。科学的产品天天改良，改良就证明有缺点，而神造的东西一经造成就那么完全完美，不需要改善。所以神末世的圣经也是一次出版就完美无缺，因为神的自己和他的话就是这样。第二，我们看到科学定律就不像圣经可靠，科学的定律如果不跟圣经吻合就站立不住，没多久就改，一直改到跟圣经符合才不改。你比方500年前地球说是平面，一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才证明，哎呦，地球是圆形的。可是这个事实啊，圣经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以前科学家以为风是一种能力，不是物质，一直到300多年前科学家伽利略发现风有重量可以称。可圣经早在约伯记就清楚地记载要为风定轻重，所以风是有重量的。我们知道科学有个热胀冷缩的定律，那如果对这个定律一知半解的人就会根据这个定律来推测下结论啊，温度下降，水就会继续的收缩，逐渐沉重起来，最后结成冰块，就一定比水更重，冰就沉在水里，到了冬天，大小的河会结成一大块冰。可是呢，根据这个定律推断下去就靠不住，因为定规定律的神不愿意这样发展，到时候他就反而使冰膨胀，叫它浮在水面，叫鱼虾能够不死。原子学说也是这样，在1804年科学家说分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好了没多久说原子才是最小的，到1898年就发现电子，就知道原子里边花样多呢，中间有个原子核，周围有阴电子绕行排列，像太阳系一样，所以说电子才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一直到1919年原子能发现了，科学家才知道一切物质都是能量的结合，一磅的物质可以变成110亿度电力。到这时候就符合圣经记载的话了，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么在希伯来书1章2-3节也说，借着他就是耶稣创造诸世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圣经说的多明白啊，世界万物不是由物质，而是正如路加福音1章37节说的，由神的话就是能力造成，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也可以看犹太民族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神界先知巴兰在民数记23章9节预言犹太人说，他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他们的面貌、饮食和一切的习惯虽然已经亡国2500年，却不被别的国家同化。犹太人被称为是神的选民，也算是一个很奇特的民族，他们是世界上最富也是最聪明的人，可是又是世上最苦恼最没有保障的人。这个民族不过1000几百万人，可是呢在世界的金融上却占了主要地位，在科学发明更是出人头地。美国以前的基辛格他也是犹太族人，这个族亡国2500年，却不被其他民族同化，仍然保持他们的特性，这是任何一个民族赶不上的，根本没有的，不可能的。美国有个人种学家，他统计无论什么民族，如果国家灭亡了500年，那一定被其他民族同化，只有犹太人不是这样， 他们今天还能在世上立脚，完全是因为神还要大大的使用他们。这已经在圣经上很明白的指示，神用犹太人有四个特点，一个是引导别国的人敬拜独一的真神。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后34年，全世界的人都把假神当真神，把什么都当作神，草木河街都说是神，甚至把孩子杀了活活烧死要献给摩洛神。第二，用犹太民族抄写圣经，保守圣经。如果不是他们保存圣经，那圣经没法传到我们手上。他们抄写啊，抄到神字要把笔尖给洗干净，抄到耶和华他们一定要先沐浴，抄的时候要大声把一个字一个字母读出来。抄写的人都是文士啊，就是在当代就是有学问的，如果有个字母写错，整张都不要了，一点一画都不敢掉的。凡是神在圣经上咒诅犹太人的话，他们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凡是说到犹太人家中淫乱可耻的事，他们是一件一件的给抄下，不敢改。犹太人最恨外邦人，但是神说外邦人也要得救，他们就不敢删。他们对圣经的保管也非常小心，他们放在至圣所里神约柜旁边，看为跟神的约柜同样重要。那第三呢，神要借犹太人把救主介绍给人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犹太人，救恩是犹太人出来，兑现了神要救赎堕落人类的应许。第四是神保留这个民族，为的是叫他做圣经的见证人。我们要把犹太人实际上所遭遇和几千年圣经记载的对照一看，如果圣经记得出于人的意思和人的看法，那一定跟事实不相符。如果是一字一字都详细应验，就可以证明圣经不是人写，而是由神启示来的。在民数记23:9，先知巴兰预言他们不列在万民中，耶利米书24:8-10也说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结果历史就告诉我们，公元70年，罗马人攻进耶路撒冷，杀了200万左右犹太人，其余的犹太人多半饿死了，剩下被卖了，有的妻子孩子被俘虏，他们的痛苦死亡那很厉害。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人逼迫犹太人赶他们出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是集体的杀害犹太人，那是把他们赶来赶去啊，简直没法活了，可是这个民族就活下来。不过我们也看到，这种受凌辱咒诅也应验了耶利米书的预言。利未记26:32说，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住在其上指耶路撒冷地上，为什么那么说呢？那就是耶路撒冷后来被土耳其占领之后，在圣殿的地基上盖了2个大的回教堂，那叫犹太人的仇敌回教徒自己都觉得惊奇，因为建圣殿的时候用40年的功夫造的，现在竟然在那盖上了回教堂，那人们会感到很惊奇的。可先知耶利米又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从公元70年到公元1917年，这里有1800年的时间，耶路撒冷是一滴雨没有下过，那没有下过雨的地儿能住吗？人也活不了，于是那个地儿成为世界有名的废墟。一直到1917年，英国占领耶路撒冷，春雨秋雨又开始下，犹太人的这个遭遇都因为他们拒绝救主，把救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缘故。还记得他们钉耶稣的时候曾经喊叫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神既然不喜欢犹太人，为什么不灭绝？有原因，因为利未记26:44告诉我们，虽是这样我却不厌弃他们，不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当那里有春雨秋雨，土地又开始肥沃。40年10月，罗斯福丘吉尔的会议，其中就有犹太复国的决议。战后犹太地儿归于英国人管制，那时候天又降下春雨秋雨，土地又再肥沃，而且由于犹太局的成立，就更便利他们建设国家的一切活动，有组织有经营的能力，于是呢他们就大量移民，在各地就买土地，整个的海岸荒地几乎完全属犹太人了。 他们建设大概十年功夫，就在巴勒斯坦北部筑成了几个完全现代化的新城市，还建工厂，还发展实业，还仿制了美国一些商品。因为他们这样的努力，现在已经有几百万的犹太人回到他们本土。那最奇怪和特殊的就是这个兴旺和衰败的光景，而且在最后的日子他们又要复兴。以及犹太人虽然受那么多的困苦遭遇，但是不会被灭种啊，没有被消灭。这些事实每一样每一件早在圣经已经记载得清楚明白。那犹太国已经复国，现在以色列是第60个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国旗早就飘扬在联合国的会场。如果犹太人现在像世上的某些民族一样已经不存在，而圣经一直说犹太要复国，那可能世上的人会觉得是大笑话。如果犹太人像他们同时代的波斯人一样独居，不跟别人来往，而圣经却说他们要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大伙看了这个民族的遭遇也不会相信圣经是神写的。如果他们像罗马人一样已经跟别的国家人民同化，而圣经却说他们要遭遇灾祸逼迫，那不相信圣经的人也要笑话一番，对不对？神的选民犹太民族的存在和这个民族的一切特性，以及他们那么奇怪的遭遇和以色列的复国，这一切的历史事实啊，都向我们活生生的证明啊，圣经就是神的话。去的，我要跟你一块来讨论的问题就是，你看世上有哪本书被人攻击的那么厉害？哪本书会被人攻击的时间那么长啊？没有一本书能跟圣经比，而且圣经这样受攻击，这样受到人们的排斥，可是圣经却是一点不受影响。要是别的书啊，早就可能作者要修改，又或者说早就已经不存在，可圣经一直到现在仍然屹立不倒。很多人想把圣经看清，把圣经曲解，老争辩说圣经是错的啊，强硬的证明圣经是假，他们目的也是要消灭圣经。不信派啊，愚顽派，无神派，什么思想自由派，他们都是互相联合一块都拒绝圣经。但是圣经虽然经过各个时代的攻击，它仍然照旧不变，不受一点污染，也没有一点损失，反而是销量越来越增加。圣经每增加出版的数目，就是一人惊惶不安。一代又一代过去，每一代都有人在努力的要烧毁圣经，消灭圣经。好多回啊，组织大团体要把圣经都给烧了，都给毁了。世界的君王，天主教的当官的啊，都曾经竭力的要消灭圣经，使圣经的地上要绝迹。公元就是主后303年，当时的罗马皇帝，他的名字叫戴欧奎先。这个罗马皇帝啊，他是用尽了凶猛的手段来攻击圣经，那是世界最凶猛的，差不多地上所有的圣经一本一本都被他毁了，被他烧了，信徒被杀的数目那是好几万。于是他给自己立了一个得胜碑啊，纪念碑刻几个字，就是基督教的名字已经被消灭。哎，可是不到20年，圣经又出来了。这就好比挪亚出了方舟，地球又重新有人类一样。因为20年之后，罗马皇帝康士但丁在公元325年自己反而特别的尊重圣经，而且规定圣经是真理不变的律法，他把圣经啊放在第一次万国宗教公会里， 他希望圣经能够一直流传下去。英国有一位大臣，他名叫格索，他反对圣经反对得很激烈，派人在各处各地搜查圣经，销毁圣经。可是格索死了以后啊，他的住宅他的家被圣经公会买了，而且就在那里大量的印圣经，一直到现在很多国家所用的英文圣经就是从那里发行出来的。那么到了公元300年的时候，罗马一位君王叫朱里安，他反对圣经也反对相当厉害，他寻方设法要打倒基督教。他自己曾经加入过基督教，也大概知道基督教的情形，他也知道如果大量杀害信徒的方法那是行不通，那是因为他知道在他以前已经杀了250年，可是信徒不但没少反而增加，于是他不来这个事儿了。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去挑毛病毁圣经呢？他以为啊，在预言上那最容易攻破了，所以他在圣经的预言上找毛病，他叫圣经的预言不应验来证明圣经就不是神的默示，他以为这样大家自然就不会相信基督教。好，他读到路加福音21章24节，主耶稣说到关于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一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因为犹太人不遵守神的律法，还钉死救主耶稣，神的咒诅便临到他们，所以百姓就被俘虏，圣城被占领，圣殿被毁坏，那个地儿曾经被耕田的犁刀耕过，作为永久禁用的土地。这个圣殿照圣经的预言应该是被外邦人践踏，直到日期满，他在犹太复国之后才可以再被建造。可这个罗马君王朱里安呢，他想反对圣经的定规，他要在罗马人正在掌权的时期，也在犹太复国以前就恢复圣殿的建造，目的就是啊，说你圣经错了，你圣经根本就不是神的默示。他是个皇帝啊，是吧？一个皇上要建个圣殿有多难呢？你看现在多少城市要盖楼房，一栋一栋就盖起来了，是吧？皇上要盖个圣殿能盖不起吗？他的财富权位足以办到这个事情，而且配合当时反对耶稣犹太人的宗教狂，他就决心要在摩利亚山上能够让人四面八方都看得见的地儿，也就是圣殿的旧址，建造一座庄严美丽的圣殿。那如果当时把这个圣殿建起来，圣经的预言就被打垮了。那他怎么做呢？他就找一位大臣，这位大臣叫阿里皮亚斯，他把建造圣殿的任务交给阿里皮亚斯，而且有巴勒斯坦总督在那帮忙赞助，加上各国各省犹太人的齐心帮助，那是声势够浩大，看来啊到了时候一定会建造成功。可是人看来什么都行，圣经没说行啊，结果怎么样？结果告诉我们他们白费心机。当时基督徒抱着虔诚的盼望，希望在这个重大竞争里能够有显著的神迹来证实圣经的可靠。那么事情是怎么样呢？当时巴勒斯坦的总督他准备帮助阿里皮亚斯拼命全力来催促工作进行的时候，忽然有可怕的火球从这个建圣殿地基不远的地方不断地喷出来，使那里干活的工人焦头烂额，没法子往前工作。这些得胜的火球竟然会这样顽强地抵抗那班工人，可以说是坚决要把他们赶到相当的距离之外，让这个建造圣殿的事儿被迫停下。朱里安的财富和力量可以建一个完整的城市，但是他不能重新建造一个圣殿。开工的时候呢，朱里安他是君王嘛，曾经大大夸口啊，向世上的人宣布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说他要用播圣经的方法来毁灭基督教，结果却仍然是失败。尽管不信的人替他解释，但是有两点事实却总是存在，一个就是他的确他动工了， 他盖圣殿还搞地基了，第二个就是没有成功啊，最后根本盖不起来，这两个事实那是不能抹杀的，是不是？结果一切都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在应验。而且啊，圣经虽然不断的受到逼迫，却是在大逼迫中反而被广传，这个也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当时欧洲逼迫圣经逼迫的真是要命啊，逼迫的相当厉害，圣经每一本每一页都要搜出来送去烧。当时的人要保存一本圣经真不容易，看那就更难了，是吧？可是就是那么样的安排啊，那时就有一本圣经因为藏在板凳底下被带到美国去。那时在法国有一个很爱圣经的家庭，他是什么你都可以要，你都拿走吧，但是圣经可是不能没有。但是如果圣经藏得不好，被人搜出来会定罪的，可能要抓，要坐牢，要劳改。如果把他圣经埋在地里，那受潮了藏了半天不也白搭，就算藏在墙壁里拿出来也不方便。好了，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很好的法子，就是把圣经放在板凳底下，再用一块这个抽屉板啊把它盖住，就是说需要看的时候把这个抽屉板一拉开就能看圣经，看完又把它给关回去。可有一天呢，天主教的神父到他们家里搜圣经，因为天主教啊当时是不允许信徒读圣经的，可是找来找去找遍了就是没找着这家人有圣经。找的时间一长，那神父啊也可能累了，就不在意的就坐在那个藏圣经的板凳上。那神父就不断的嘟囔说，圣经到底藏在什么地儿了，嘟囔了半天也没找着。后来这一家人听说美国能够自由的读圣经敬拜神，就带着圣经和机子搬到美国去，圣经和福音就这样传到美国。那么圣公会有一个很出名的黑人会都，他叫阿黛，他是非洲的一个黑奴啊，当时就被这个贩卖人口的拐子拐到古巴去卖，那半路上英国军舰就扣留，把他救回希拉里恩，送到一个教会学校读书。毕业之后他当了家庭教师，后来也成了教员，学校的教员，最后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成为一名基督徒。没多久之后又派到英国深造，深造完又回到非洲老家传道。那么后来就在老家成了一个很出名的黑人会都，圣经就因为他在非洲被广传。他母亲真是想也想不到儿子会回来，而且从儿子口里听到福音，他母亲也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你看撒旦魔鬼他要迫害人，结果害了他自己了。在非洲现在多少人因为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因为相信圣经的话而成为基督徒，而成为神的儿女，完全的解脱了撒旦的捆绑，完全的被神的救恩释放而得自由。真是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灭，你的话却长新呢。有首诗歌说，我将你的话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的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盼望这首诗歌也是唱出你我对圣经的热爱，对神献上我们的赞美，也献上我们的祷告。最后让我以诗篇109篇的经文共勉，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 场景，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免得我愿意，哦主啊，you